今日讲到的经文是刚才读的福音书的经课，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至到第十五节。这段经文呢非常短，它用三个的情节交代一个人物的出场，交代他的身份，交代他要经历的事情，也都交代他要成就的事业。简单来讲，就是交代这个重要的人物存在的意义，也都交代他对我们的存在所产生的意义。请各位再打开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九至到第十五节。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九至到第十五节。经文记载，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甲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是怎样走入这个历史的舞台的呢？这里呢讲了三幕。第一幕呢就是他的受洗。大家留意，就是马可福音呢没有好像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这样呢有那些我们很熟悉的圣诞的故事。在这里呢没有天使的报信，没有玛利亚的未婚怀孕，没有约瑟的彷徨，没有希律王的恐惧，也都没有远道而来朝拜 的博士。耶稣一出场就是他受洗的场面。耶稣来自加利利的拿撒勒，来自一个穷乡僻壤，来自社会的底层，一个不起眼的人物。他到约翰那里领受一个被称为悔改的洗，一个很简单的举动，他就与所有需要悔改认罪的世人站在一起。从社会的层面来讲，他是一个卑微者；从宗教的角度，他甘愿和那些卑微的罪人站在一起。他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礼。洗礼这个用字在马可福音的用字里面代表着苦难。在马可福音后来的经文里面记载到，就是当耶稣走向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问他身边的门徒一个问题。耶稣问他们，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受洗在这里意味着一种十架的苦难，故此耶稣的受洗是预告着他背负人类的苦难。他是一个注定要承受人类苦难的人物。第十节，他从水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甲子降在他的身上。天裂开是一件大事。旧约先知以赛亚讲到呢，神啊，愿你裂天而降。天裂开了，意味着神来到这个人间，意味着神在人间行事。同时间，圣灵以可见的形象降在耶稣的身上，他的生命就是天命灌注的生命，亦都是天命流写出来的生命。跟着第十一节，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天上的声音是肯定耶稣的 独特的身份。耶稣虽然是卑微的人里面的一个卑微者，但是他却是同时被神特别肯定的一个的人物。如果大家留意的话，记载同一件的这件事，马太福音的写法有点不同的。马太福音的写法就是天上的声音是这样讲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的那种写法听起上来就是神向众人介绍耶稣，但是这里马可福音的写法却是侧重这个是神向耶稣作的一个私隐的认定，个对象是你，你面向天父，耶稣体会一种很独特的关系。天父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段很简单的经文其实是来自旧约两个不同的地方。你是我的爱子，这个经文来自诗篇第二章第七节。在诗篇那里，你是我的爱子这个的短语是指向尼赛亚君王，而我所喜悦的这个短语来自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是指向神的一个很卑微的仆人。就在这个洗礼里面，在耶稣的心中，天父同他有一种很独特的交流，他完全明白他在天父心中的角色，他是以色列人期待已久的王者尼赛亚君王，但是同时又是神差来这个人间的一个最卑微的仆人。耶稣一个卑微的人物，天因他而裂开，天命将透过他而彰显大地。他一个卑微的人物，圣灵之力在他的生命里面躁动。他一个卑微的人物，他是聆听到天父对他生命的肯定。他生命会将会好像一个尊贵的王者一样，却是要以背负人类重负的方式，一种奴仆的方式去展示这种王者的生命。他的这个洗礼表示他与人类的苦难认同，而同时间显明他以至今受苦的方式去承托住受苦的人类。马可的经文其实非常简短，却是充满一种无比的张力。耶稣好像一个很细小的种子，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种子，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就会爆发无比的力量，这个种子的根可以穿透整个的地球。马可的故事的第二幕就是耶稣受考验。一个人如果真的明白自己的身份，就要接受这个身份的考验。第十二节经文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这里呢，用一个很简单的字吹，有一种强力吹逼的含义，内灌于圣灵，内灌于耶稣生命里面的圣灵吹逼耶稣去旷野。耶稣呢，不能够慢吞吞等时间等时机然后呢先去面对自己身份的考验。他内里的圣灵就是一种吹逼力，吹他去接受这种身份的考验。圣灵吹逼耶稣去到旷野，旷野是一个远离城市与人类日常的城市生活有一个的区隔。在旷野里面，一切不再一样，生活再不能理所当然。你在旷野不能够打开雪柜就有食物，你不能够打开这个空调就有冷气暖气。 进入旷野，一个人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欲来到生活，一切要仰赖天父的安排。这里是一个失去自己，却又是唯一在这里人可以找回自己的地方。第十三节，他在旷野四十日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在旷野四十天，当然这里就是指向过去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那四十年的经历。当然也是今日开始的这个四十日的大斋期的依据了。四十日受撒旦的试探考验，撒旦的试探考验的内容只有一样的，就是你会不会因着尘世的种种的原因，譬如权力，譬如利益，譬如情欲的快乐等等，会不会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你抗拒圣灵的感召，遗忘天父的召命，而舍弃你自己作为神的儿女的身份？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与野兽同在一处，怎样解呢？学者基本上有两种看法，有一批学者对野兽呢抱一些正面的看法的，他们认为呢这一道呢就是意味着回去伊甸园的情景了，人和动物能够和谐共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耶稣的角色在这里呢就是作为一个新亚当的角色，他示范怎样去回应试探。又或者这里是预示新天新地里面人和动物和谐共处的局面。如果是这样样的话呢，耶稣在这里的角色就是扮演神他自己的角色，是神将新天新地引来这个世界。另外一批的学者呢就对野兽呢抱有一些负面的看法，他说呢其实野兽就是代表着危险和邪恶，同撒旦是一样的。在我看来呢，在这里野兽和之下那个的经文呢，天使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对比。这个对比呢就意味着人纵使活在野兽的里面，就算豺狼当道，你都不应该失去你自己的身份，你都仍然要相信上天的使者对你的保护。短短的两节的经文描述了耶稣面对的考验的艰难，在旷野一切习以为常的生活都要放低了，周围都是野兽，一切安全平静的局面都会失去，而撒旦无处不在去试探你，他要将一个人生命里面点点滴滴的神圣性都要除灭得一干二净。一个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没了，他就会变成行尸走肉。耶稣要顶住这个的考验，他要仰望上天，守住他生命里面的灵性，他信赖天使的帮助。面对这些的考验，他没有折腰，他真是一个人，他真是配称为神的爱子。跟着马可福音就去到第三幕，就是耶稣的公开的发言。一个人明白自己神圣的身份，顶得住考验，他才有资格向这个世界发言。有些人一发言，全世界就作呕，因为他们毫无人性，向撒旦低头，活得似一头野兽。 第十四、第十五节这样讲，约翰下监以后，耶稣就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他有嘢向这个世界讲，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向世人宣讲一个不一样的信息，这个不是世界我们习惯听到的信息，这个不是股市上落的消息，不是楼价升跌的预测，不是成功之道。他讲一些来自神的信息，来自神的好消息，来自神的福音。他说日期满了，这里日期呢，这个用圣经的用字呢，就是 Kairos。这个字呢，其实是强调时间的质，就不是强调时间的量。从时间的量来到讲，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崇基的礼拜堂崇拜，每个人花的时间的量都是一样的。但是从时间的质来讲呢，若果你在这个崇拜里面你睡着了觉了，那你度过的时间呢，就只有量就没有质。而又若果你在这个崇拜里面，你遇见神，听到从神而来的呼声，那你度过的这个时间就有一个时间的质。你度过的量可能只不过是一个钟头，但是你的时间的质却是有永恒的重量。对于一个毫无神圣的人来讲，纵使他的命很长，他只不过是在时间的量里面流逝，毫无质感。对于一个活出了自己神圣身份的人来讲，纵使他的命很短，他却是在时间的量里面留下一个永恒的足迹。耶稣讲日期满了，是时候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生命的质，那个时间的质了。你的时间是只不过是一些量的流逝，抑或是满有神圣的质的呢？中国人说虚度光阴，就是光阴走过之后留下的只有空虚一片，没有任何的实质。耶稣说日期满了，是时候你去思考一下时间的质。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神的国即是天国，天国不是天堂，天国是指神在这个尘世里面的实质的管治。天国近了，近了即是不远，但是近了亦都指未到，若即若离，似远还近。用神学的讲法呢，就是既制与未制，英文呢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天国是既制与未制，它开始了但是未完全。看上来呢，就好像神已经完成了它要走的那段的路，然后呢就等接棒的我们呢怎样走我们余下的路。似乎呢，我们还在这个赛道里面跑啊跑，观众如果有人在看我们的话呢，他会很紧张，正待着我们是怎样跑，因为呢我们呢可能会跌了那个棒，我们可能呢跑跑下会跌倒，又可能呢跑跑下呢会有因为种种的原因会放弃。天国近了，主已经跑完他那一段，我们怎样跑埋我们当跑的路呢？天国大于人心，但是天国的实现却是有待人心的改变， 故此耶稣话：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谓悔改，所谓信，就是要求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改变，觉今是作非。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改变，是要经得起考验，活出你生命里面的那种神圣性。耶稣的受洗、考验、公开宣讲这些这样的事迹，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先讲一下洗礼。洗礼这个字呢，其实已经进入了我们日常的语言里面了。我们生活里面呢有很多洗礼，有成功的洗礼，有失败的洗礼，有各种各样的洗礼。咁呢，为咗探索香港人经历过啲咩洗礼，同埋经历过呢啲洗礼后人有啲咩改变，我就好好奇咁样喺 Google 嗰度输入雨伞运动的洗礼，咁睇下会搜杀到啲咩出嚟。咁走出嚟嘅第一篇文章就係许宝强教授写嘅一篇文章，佢写住个题目叫做无忘初衷。文章呢係咁样写㗎喎，佢话呢本来以为乱世中的教育工作会举步维艰，然而雨伞运动的洗礼，一场洗礼，佢会改变好多嘢嘅。佢话呢雨伞运动的洗礼却开启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可能性。过去的两个多月，不少以各种方式参与这场运动的学生青年快速成长，在不同程度拓展了对社会的认识，改变或松动了单一狭隘的价值观念，进一步掌握组织活动、照顾自己和他人的能力。部分同学的表现更叫人刮目相看，甚至令我们这些在大学任教的老师怀疑，过去和现在给学生的三四年大学课堂教育成效是否还不及接受70多日的广场熏陶。教育不就是启发知识、孕育教价值和学习技能的工作吗？一场社会运动的洗礼，一个的洗礼，会改造某些人的生命，而这些人的改变又会进一步改变另外一些人对这些人甚至对整个世界的看法，而这些改变当然又会进一步引发其他的改变。我们的生命里面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洗礼，很多很多不同的洗礼。这些洗礼可能会令我们走上正途多一些，又可能令我们走上歧途多一些。耶稣经历一场的洗礼，神面对面的跟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可以说是展示了人生里面的终极的洗礼，而耶稣就在这一场的洗礼里面呈现他的终极的身份。我们又怎样呢？我们有没有在人生的种种的洗礼里面经验这一种终极的洗礼呢？有没有人在当中领悟到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终极的身份？这个终极的身份不是成功之子，不是财金之子，不是革命之子，而是神的爱子。你是神的爱子。当然耶稣作为神的爱子和我们作为神的爱子的意义不一样。耶稣作为神的爱子是他永恒的本性，就是这样样的了。我们作为神的爱子是出于神的救恩和恩典， 在神的恩典和救赎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神的爱子。你有没有忘记你这个身份？你的生命里面有一种来自神的神圣性，有来自神的灵明，有来自神的永恒之光。在这个充满野兽的世界里面，重拾你神圣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爱子，请不要忘记你这个的身份。如果你没有忘记你是神的爱子的这个身份，你就会好像耶稣一样面对考验。考验会来的，是一个极权的世界，若果你坚持生命的神圣，麻烦就会来了，撒旦就会来了，与野兽一样的人都会来的。他们要你忘记身份，要你忘记你的生命的神圣，最后要你忘记你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意义。当你一切都忘记的时候，时间的质就会消失，你只不过在时间的量里面悄悄的流逝。旷野是很凶险，请记住你的身份，就好像你记住你的名字一样，你是神的爱子，你的身份意味着一种特权，就是你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你作为神的儿女，你是配得天使的帮助。最后，好像耶稣一样，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顶住考验的时候，他会对世界有说话要讲。今天一样，那些守住自己神的儿女身份的人，那些顶住这个世界考验的人，他们的生命对世界来讲就是一个声音，一个呼唤，一个宣告。他们是这个历史的发言人，他们是人性的向导，是神的声音。各位弟兄姊妹，你是神的爱子，你有没有忘记这个身份呢？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